1997年，时任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鲁力为古北口战役纪念碑题写碑文。我问桂芬说，清明节来这儿的人多吗？他告诉我说，清明时节，社会各界来古北口肉丘坟悼念的人很多。我7点就上班给大家讲解。最令我感动的是，参加过长城抗战的将士的后人来悼念。有一次，我陪同一对从台湾来的老夫妻参观肉丘坟，老先生对我说，
我参加了古北口战役，我活下来了，可是我的战友就留在这儿了。我要在我的有生之年再来一次，我忘不了他们。
老夫妻俩手捧鲜花敬献在纪念碑前，献完花还磕头。90多岁的老人了，白发在风中吹拂，步履蹒跚，我的眼泪当时就忍不住了。听着张桂芬的讲述，我心里一阵酸痛。长城抗战失败的原因很多，日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而中国军队没有做好充分的战前准备，武器装备落后，战时通信联络不畅，军心整合不好，各部之间缺乏信任，都想自保，战场协同不力，等等等等。但最根本原因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所执行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以战求和政策，直接导致了包括古北口战役在内的长城抗战的最终失败。1933年5月24日，日军进入顺义附近，距北平仅50多里。京东日军占领三河，逼近通县，保底日军紧逼湘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同日，日军借口保护日本侨民，派步兵600余人携带大炮、机枪进驻北平城内。1933年5月下旬，日军兵临北平城下，国民政府一心求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委任的全权代表陆军中将熊斌和冈村宁次于5月31日在塘沽签署了塘沽协定，承认日本侵占热河省的合法性，将河北省滦东地区19个县划为非武装地带。1933年6月27日，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在察哈尔省故伎重演，与察哈尔省当局的秦德纯签订了秦土协定。这两个协定使得日本完成了吞并华北的第一步。日寇要搞华北五省自治，即将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实行自治。自此，北平、天津、华北地区门户洞开，侵略者虎视眈眈。日本侵华的野心由来已久。日本的本土面积约37万平方公里，不及中国云南。在资源上，日本也是个贫国，生活必需的煤、铁、棉等物产都不能自给自足。我曾经见过77事变前日本人绘制的北支那资源略图，这幅华北地区资源地图详细记录了资源分布以及河北省既往产额。由图可见，日本虚誉中国资源，企图侵占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早在明代，日本军阀丰臣秀吉便发动了对明帝国附属国朝鲜王国的战争。丰臣秀吉在给家人的信中说，他很快要到大明国的宁波府居住，因为那里离印度比较近，便于他指挥征服印度的战争。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此时日本侵华已有全面计划，欲先占领朝鲜，再侵略中国。这场战争以中国失败，签订马关条约告终。1900年，日军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出兵最多，战后取得了在中国北京、天津的驻兵权。 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作战，战后日本取代俄国吞并了辽东半岛，逐步控制中国东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借对德宣战之机占领了中国山东济南，攻占胶州湾，夺取了胶济铁路的经营权。此时辽东和山东两大半岛成为日寇的控制区。次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独占中国，进而吞并东南亚，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黄粱美梦，他们最终付诸了行动。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轨，反污蔑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由此揭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日本对华的侵略扩张政策是先占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然后占领华北，在华北建立第二个伪满洲国华北国，进而想要灭亡中国。长城抗战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华北的侵略，积极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和二市，就是北平、天津，脱离祖国独立。华北危在旦夕，北平的青年学生对华北危亡有切身感受，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勇敢地冲在第一线，举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20多年前，我结识了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和他的妻子孔祥英，意外地得知他们相识在129运动中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里。129运动是他们的媒人。从那儿以后，钱伟长和129运动这粒种子就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田。最近我系统地采访北平抗战，发现129、1216运动是北平抗战的一大亮点。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走访了129、1216运动的亲历者和知情人，地下党员王若君和刘铁成，也走访了运动的亲历者金兆野和吴涛的亲属。中国大学原校友会负责人刘铁成还亲自给我画了北大123院在129运动时的方位图。机会的到来对于我是一个莫大的惊喜。20多年前埋藏在我心灵深处的那颗种子发芽了。波澜壮阔的129、1216运动在我的面前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北平抗战、129运动是浓墨重彩的一笔。1935年12月8日，北平一大早，寒风刺骨，一个身穿灰色棉袄的人急匆匆地走出了西直门，一路向西北方向赶路。这个人看上去好像普通百姓的人，其实是中国大学学生董玉华。他既是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化妆成普通百姓，是为了摆脱特务盯梢，好尽快地赶到位于今天海淀区的燕京大学与北平大中学校学生代表会面。就在当时，日军已经侵占了通县，汉奸殷汝耕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于是几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决定在燕京大学秘密集会，并计划于12月9日组织北平学生举行抗日救亡游行示威，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请愿。大家共同商定了129游行示威的具体路线和口号，选出了游行的指挥人员和联络人员。从西单的中国大学到平郊的燕京大学， 中间有几十里路。当董玉华返回中国大学时，已经是晚上了。他马上召集大家开会，拟定了第二天的游行路线、宣传口号以及如何与警察斗智等具体细节。董玉华还拿出了北平学联为抗日救国告全国父老宣言和告北平各界同胞书等宣传品，大家争相传阅。我从小生活在北京西郊，婚后把家安在府右街，我经常在西单和长安街散步，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位于西单大木仓胡同的郑王府就是当年中国大学的旧址。中国大学是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冬天在北平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绿色琉璃瓦的屋顶，古色古香，校园环境非常优美。正因为是私立大学，政府对其控制较松。这里有一批爱国教授，经常向学生宣传抗日思想。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时，全国仅有70名共产党员，中国大学就有10名。1920年10月，北京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小组负责人李大钊，中国大学学生吴可、宋介是小组成员，进步势力影响深远。中国大学是北平学生抗日运动的基地。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在中国大学成立。此时，北平地下党力量逐渐壮大，积极发动群众，催生了129运动。第二天一早，中国大学的进步学生们悄悄起床，到操场集合，准备出发。谁知国民党军警已经得到情报，并封锁了校门口。这时，共产党员学生会副主席白以化站出来，给董玉华出了个好主意：“你啊，派几个学生到校门口与校方交涉，死死地缠住他们，造成学生出不去的假象。咱们大家从后院跳墙出去。”这办法果真奏效了。白以化、董玉华等人带着100多名学生翻墙而出，他们冲破了国民党军警的包围阻挠，从劈柴胡同冲向了西单北大街，沿途又接应了师大女附中和市立女一中等学校的学生，朝着位于中南海新华门的何应钦办公楼前进。董玉华、白以化领着队伍一路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特殊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取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警察前来阻挡，董玉华指着中国大学的校旗说：“我们是中国大学的学生，为了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日本出兵华北，不愿当亡国奴。我们到中南海新华门向军委北平分会请愿，要求政府抗日，我们这是救亡的正常行为，请放我们过去。”警察当然不肯。董玉华与地下党交通员联系后发布命令：“目的地是新华门，路遇阻挡可以化整为零，不一定保持队形。”队伍立刻分散开来，警察首尾难以兼顾，不知如何应对。中国大学的同学们绕道穿过胡同，迅速抵达新华门，成为最早抵达新华门的请愿学生队伍。此时，女一中、艺文中学、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以及几所西城中学的学生也陆陆续续地抵达了新华门。学生们在中南海门口要求何应钦出来接见请愿学生代表，并当面向他提交请愿书，向国民党北平当局和平请愿。然而新华门戒备森严，何应钦不露面，秘书侯成出来说何应钦去西山，他一定向何转达学生的意见，请各校学生立即回校好好读书。而此刻，武装摩托警察已将学生们团团围住，强迫学生回校。与此同时， 传来东北大学的学生在西直门大街同警察发生冲突，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也被警察拦截在西直门外的消息。董玉华等人当机立断，决定改请愿为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指挥部决定游行队伍以回校为名离开新华门，沿西长安街经过西单、西四牌楼行进，走到护国寺时，500多名辅仁大学学生冲出来，加入了游行队伍。走到沙滩时，共产党员黄静带头，200多名北大学生也加入了队伍。大家排成八路纵队，手挽手，肩并肩，向东郊民巷前进。据中国大学学生甘一飞回忆，在新华门时大概有2000名学生，后来加上辅仁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达到3000人，沿途不断的有社会各界人士加入了游行队伍，最后参加游行的人数达到了10000人。游行队伍走到了王府井南口的时候，遭到了武装警察的毒打。大刀队骑车而来，下车不分青红皂白，就用刀背砍杀，警棍击打。消防车也来了，高压水龙头向学生射来，学生们挽着手臂迎着水龙头前进。警察残酷镇压，仅中国大学就有40多名学生被打伤。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每逢12月9日，总会有各种学生活动以纪念80年前的那场爱国学生运动。实际上，129运动不单单指9日当天的爱国行动。12月16日，北平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学生爱国示威游行。10000多名爱国学生和各界群众再次走上街头示威。董玉华和白以桦率领中国大学学生从学校西花园跳墙，接应宏达中学医院、北平法商学院的学生，作为第二大队向预定集合地点天桥进发。军警、宪兵多次阻拦，他们指挥学生化整为零，全部安全到达天桥，参加了抗日大示威。首先出现在天桥集合地点的是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女一中、东北中学等学校的学生。但是北大学生突围的时候却遭到了军警殴打，女二中学生翁艳娟，就是国民党秘书长翁文浩之女，被刀砍伤。各校学生分散着赶到了天桥集合。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学生从西便门冲入城内，向天桥进发。他们走到朱市口的时候，刚巧其他各校学生从天桥游行到这里，于是两支队伍汇合成大军，沿着前门大街向东郊民巷前进，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晋察政务委员会等口号。在1216运动中，中共地下党员黄静攀在电车上向群众演讲，中共地下党员东北大学的宋黎在旁边望风，积极宣传抗日。这次游行比129的队伍更加壮观，堵塞了交通，电车已经停运。队伍到达前门时，学生们遭到军警鸣枪堵截和刀砍，被迫在前门外广场上召开了大会，直到晚上学生们才返校，途中还遭到军警毒打。在129-1216运动中，许多爱国学生被打伤，仅中国大学就有100多人受伤。为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罪行，北平学联决定在中国大学举办受伤学生血衣展，中国大学的地下党员与北平各校联络，举办展览。1935年12月22日，北平早晨的气温只有-5摄氏度。上午8点，北平各校代表来到了中国大学的礼堂逸仙堂。只见墙上挂满了129学生运动游行的照片。 最吸引人的是西长安街的照片，照片上学生们和水龙头大刀搏斗，照片拍摄得非常真实。在学校礼堂的后墙上钉了一排钉子，每个钉子上挂着一件血衣，血衣是同学们在游行中遭到刀砍、木棒袭击流血染红的。在血衣的上方悬挂着白蚁画书写的血淋淋铁的事实的横幅。讲台前放了一张病床，床上躺着参加129运动当天被大刀砍伤没有痊愈的女学生翁艳娟。